朋友，欢迎你到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福乐人生讲坛的节目。本专题的讲员是张志刚牧师，请你打开圣经，求神赐给你谦卑受教的心，认真学习圣经真理，并遵行神的所有教训。
教会是个家，你外面再走了一圈，回到教会你觉得是到家了，心里踏实。这次短宣去看几个教会，但重要的服事是在成都。感谢上帝，我们在那里有四喜的服事。所谓四喜，第一个就是因着 TEE， 我们差不多有一年半的时间，弟兄姐妹一批一批去到那里去服事他们，所以在那里有一个毕业的典礼。不仅有个毕业的典礼，13位弟兄姐妹毕业了，在大家的帮助下，新的一期的14位弟兄姐妹又开始加入了。才5-60个人的一个教会，竟然有一半的人愿意来学习一年半的尾声，你想过没有？才5-60个人的一个教会，竟然这只有8个人受洗。你没有办法来思想，很多的年轻人进到了教会，我看到这个教会开始转变。我们看到在那里我们安立了牧师，我们看到那个教会跟我们成为一个姐妹的教会，虽然我们不能公开的这样说，但是我们在灵里都看到神在这个方向上的带领。还有不多的几天就是感恩节了，今天我们要借着圣经给大家讲一个犹太人的感恩节的故事。犹太人的感恩节叫普尔节，这个普尔节的来历记载在旧约的以斯帖记里。我还记得那年在奥斯汀牧会，一位姐妹她在UT修这个戏剧课，因为教授在讲课中讲到圣经的一些人物关系，我告诉她圣经中其实充满了戏剧的元素，其中最具戏剧性的人物莫过是约瑟的故事了。但是作为一个比较严谨的故事的结构，以斯帖的故事这是从头到尾跌宕起伏，充满了戏剧的张力。大家想一想，如果你读过圣经，你知道一个孤女成为了皇后，一个王的救命恩人却要被人钉上十字架处死，一个受王抬举要把人挂上木架的人，最后自己倒被王挂上了自己制作的木架，一个将要被人随意击杀的民族的灾难日，最后却成了欢呼胜利的庆典的节日。我告诉他，你可以试着用着圣经的故事去改写一个剧本，那个剧情一定是引人入胜，而且使人受益。其实前两年我们的重生小组就演出了这个小品，还演得很不错，所以有几个形象，舞台形象还在我的脑子里。普尔节的故事发生在犹太人刚刚被掳回归重建圣殿之后，想不到波斯帝国中数以百万计的以色列人刚刚有了一些起色，刚刚有了一些盼望，再一次面临种族灭绝的危机。那个故事发生在波斯亚哈随鲁王当政的12年，也就是被掳回归的以色列完成圣殿的42年之后。那时亚哈随鲁王这个宠爱抬举哈曼，让他的爵位高过一切的臣宰，所以哈曼进出朝廷所有的人都得向他下拜，但是那时只有一个犹太人，就是莫迪改，见了他就是不拜也不跪。哈曼本来就对犹太人怀有深层的敌意，因为他的祖先雅加500年前就被撒母耳亲手所杀，于是哈曼就献重金贿赂好大喜功的亚哈随鲁王，亚哈随鲁王就允准他可以以王帝的名义去除灭波斯全境的犹太人，当然也包括已经回到耶路撒冷已经完成圣殿建造的那些百姓。哈曼那一天自签抽签，预定了在主前473年3月7号动手，计划在全境一日之内将犹太人全部剪除。所以圣经告诉我们，当王的谕旨所到之处，犹太人是一片哀嚎哭泣，穿着麻衣披灰躺在灰中甚多。话分两头说， 亚哈随龙王在民间选妃子，最后选立了犹太人以斯帖为皇后，当然以斯帖是满了自己的出身被选上了，而以斯帖就是莫迪改的堂妹。以斯帖这个孤女没有父母，堂哥莫迪改就收养以斯帖为自己的女儿，这个莫迪改就托人嘱咐皇后以斯帖赶快去见亚哈随鲁王，你要为犹太人恳切求告。以斯帖告诉莫迪改，他已经30天没有蒙召进内院了，如果一个人擅自进入内院，那么一定是被致死，除非那个时候亚哈随鲁王能够伸出手中的金杖，那个人才能幸免。于是莫迪改就回答了以斯帖，我们一起来读这两段应用经文，一起来好吧。莫迪改托人回复以斯帖说，你莫想在皇宫里强过一切犹太人得免这祸，此时你若闭口不言，犹太人必从别处得解脱蒙拯救，你和你父家必致灭亡。因此你得了王后的位分，不是为了现今的机会吗？以斯帖就吩咐回，你当去召聚苏珊城里所有的犹太人，为我禁食3周3夜，不吃不喝，我和我的宫女也要这样禁食，然后我围猎进去见王，我若死就死吧。于是莫迪改照以斯帖一切所吩咐的去行。好，今天我不会在这里展开以斯帖这个充满戏剧性的故事，我只是想以斯帖皇后的位分和现今的机会这句话来与大家分享一个感恩的主题，来借此纪念我们当下的感恩节以及犹太人得蒙拯救的普尔节。我的问题是，怎样的人才是真正的一个感恩的人？今天我要跟大家讲一篇生活应用性的道。第一，我要跟大家讲说，以斯帖的美貌是神给的。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想过，以斯帖的美貌是谁给的？今天当你照镜子，照着自己的脸，你会说，我的脸是爹妈给的，是遗传的。你不，或许不会再去问爹妈的爹妈，她的脸相又是谁给的呢？从你漂亮的可以一路上推到亚当和夏娃的基因，但那人类的遗传的基因当然最终还要归到我们的上帝。我在想，亚当夏娃一定不难看的，要不你不会这么漂亮。几年前我看到有一个世界脑力锦标赛，讲说中国有一个小姑娘，10岁的小姑娘得了世界脑力锦标赛的第一名，整个分数3000分，一分都不扣。他能够在一个小时里面没有次序的记住1080个数字，能够记住没有规律的646张扑克牌。请问他的记忆聪明是谁给的？你当然可能说是上帝给的，不是爹妈给的。记得2-3年前我们的能语弟兄，他这个脑袋有开刀，说里面有一个肿瘤，一天以后手术以后我们去看他，有一个奇怪的事情发生了，能语弟兄会告诉我们，他们礼来公司是几月几号放假，但是怎么就讲不出来今年是第几年，他会讲说1954年或者讲1956年，我们没有办法来思想，上帝在做什么？我那个时候在想，上帝今天给那个小姑娘脑子里一个部分拨了一拨，这个小姑娘就超然的聪明。今天上帝跟能语弟兄开了一个玩笑，让他几天里面失去那个年的记忆，他就怎么也讲不出来今年是第几年。奇怪，所以今天我们说一个人的聪明人，他聪明过人，我们会叫他是天才，这句话对不对？对的，因为你的才能是谁给的？是天给的。所以你又看到聪明人，你告诉他你是天才，是天给他的，不是你自己的，也不是爹妈的。所以圣经告诉我们，神以他的权能和命令托住万有，所以无疑今天我们的生命包括所有的一切都是本于他，也依靠他。当我们看到镜子里觉得自己相貌还不错的时候，或者看到自己还健在还能吃什么， 还能说什么，还能做什么，还能想什么的时候，我们就要好好的感谢给我们生命的那一位上帝了。师母因着病患差不多有三年没有回国，所以这次他回去是狠狠的休息了两个月。他在罹患癌症的时候，他的三位姐妹，在国内的姐妹就来告诉他，梅莹啊，算来算去你是最不该得病的，你什么都应该好，又是属灵的，怎么可能呢，不应该是你。神借着他三个姐妹的话对我们的心说话，从此以后我们不能在人前夸口，不能说今天我们健康或者看上去年轻是因为我们吃了这个或吃了那个，不是的，那是上帝的恩典。今天的早晨你能够醒来，那就是上帝的恩典了。所以从此以后我也不会再人说，有人告诉我，詹姆斯你的喉咙好像很亮啊，老远的都听得到啊，我不再跟他们说那是我保养的好，我不敢说了，上帝在天上在笑我，小子我给你一个亮的喉咙你还说自己保养出来的。我们大家都知道耶稣说的浪子的故事，浪子之所以成为浪子，就是因为他不是感恩，而是觉得自己今天在家中所有的一切都是应得的。多少的时候我们师父也和浪子一样，觉得我们眼前合情合理合法所拥有的一切都是应得的，都是理所当然的，就是因为是应得的，人生就会在福中不知福，就是因为我们心里想到是应得的，人才会觉得大家都是欠他的，就是因为是应得的，当他得不到的时候他会抱怨妒忌苦毒仇恨。我看到个报道，有一个江苏的小姑娘上大学了，妈妈告诉她，除了学费之外，我从此有每个月给你2000块的零花钱。她说，妈你给我这么少，人家以为我是后娘养的。其实作为一个受造者，我们没有一样东西是应得的，阳光雨露空气不是与生俱来的，智慧漂亮才能不是上帝给你的，一定要是上帝欠你的，不是一定要给你的。你我今天还能潇洒的活着，还能这样自由的 free 的美满的享受这一切，那都是恩典。所以当年被囚在被在埃及做为奴的以色列百姓，当他们有一天要跨进流奶与蜜的迦南的时候，耶和华担心的对摩西说，我担心我的百姓有一天他们进入了应许之地，他们的牛羊增多了，他们的房屋增多了，他们的金银增多了，他们奴婢增多了，他们会心高气傲地说，这些货财是我能力得来的，你要告诉我的百姓，连他们得货财的能力都是我给他们的。今天我们这等海外的游子，我们早就五子登科了，我说我们的教会大多数人差不多都是中产阶级或者是超中产阶级，我们曾经戴过博士的帽子，我们开着名牌的车子，我们拿着白花花的银子，拥有豪华的房子，生了大胖的儿子或者现在已经是大胖的孙子了，我们会不会心高气傲的像当年的以色列百姓一样，特别是当我们衣锦还乡的时候，我们对那些羡慕我们的人说，看哪，这一切都是我的能力得来的。可是今天神在对你我说话，我们这些货财得货财的能力都是他给的，阿们。所以在上帝的眼里，凡是心里有应得之心的人，都是离开父家离开神的家出走的浪子，哪怕你今天是坐在教堂里面。大家都还记得当浪子回家的时候，他对父亲讲了另外一句话吗？他说，父啊，我不配再做你的儿子。一个有不配之心来领受神恩赐的人，才是一个真正感恩的人。所以从此以后，请你我都记得这两个名词，当你在上帝的面前或者在人的面前，你觉得这一切都是应得的，你就是一个浪子。当你想到自己不配，那个时候你才是神的孩子，阿们。有人说教会是唯一一个以不配作为会员资格的团体，因为在世界上没有一个配得进上帝天国的义人，连一个都没有，全都是恩典。 这是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第一个，以斯帖的美貌是神给的。我现在要跟大家分享的是以斯帖皇后的位分是神所赐的。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想过，以斯帖成为皇后的机会是谁给的？一个没有爹也没有娘的小姑娘能够活下来已经很不容易了。再说这个被掳的犹太民族在异乡外邦的统治下，你可以想想，我们自己走过这大半辈子，你我当年这个不起眼的小子今天怎么会落脚在美国呢？落脚在应城，或者说今天你怎么会成为上帝的女儿，甚至会在应城的华人教会里面？你不觉得你这一生走过就像做梦一样吗？想想以斯帖，再想想我们自己，我们会由衷的感慨说，我的一生真的很多的时候真的是神了。我们说的不错，这些超然的事情真的都是上帝给的。不错，你曾经很努力，但是我想告诉你，在这个世界上有很多人甚至比你更努力，但是你现在心想事成，在你这份成功的背后有没有神超然的作为格外的恩典呢？所以今天我们可以一起来问，这个以斯帖怎么能够有这样好的福气？一个无依无靠的孤儿怎么可能碰上了这么好运的一位堂哥？而这位堂哥还可以出入朝门，还能有机会介绍他去选妃。除了上帝的怜悯和恩典之外，没有任何可以彻底解读的原因。就像发生在你我生命的事情一样，这就是为什么在生死之间，以斯帖向着神最后可以轻看自己皇后的位分，做出了落实就死罢的这样的一个决定。因为圣经告诉我们，栽种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今天的问题是，你我会像以斯帖一样思想，一样感恩吗？这次回去我特别去了这个外婆的墓园啊，在墓园里三连穴，我的爸爸、我的妈妈、我的外婆，他们都安葬在一起，每个人的头像旁边都有一个红色的十字架，我特别用红漆去描了红。我想到了外婆，这个小脚的老太，因着她从上帝得到救恩以后，我们家无尽处。我想到了我的外婆，在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家里要准备抄家了，但是她把所有的东西都交上去了，决意留下圣经和赞美诗，因为我们在上海没有任何一块土地可以埋任何的东西，所以他就把他的圣经和赞美诗就放在了枕头旁边。我现在还能够想到他当年能够有这个决志把这两样东西放下来，是准备要去死的。第二是传福音，他有祷告的恩赐，很多人会悄悄地找上门来，特别是在文革后期，甚至有年轻人会找上门来。我跟外婆说，外婆你这样做会被教唆犯的，你会要死的。但是我的外婆告诉我说，我的胆子贼大，她是宁波人，她会说，我爹是傻到了，我的胆子像贼一样大，因为她明白自己本来就是要死的人。第三个，98年的时候她被主接去了，她将所有的积蓄都送去教会。上一次我加拿大的阿姨来看我们，告诉我们那一天我的妈妈、我的舅舅、我的阿姨他们三个人把外婆的零有的一些的仅有的一些积蓄就送到教会的时候，我的舅舅还不高兴，他跟我妈说，因为我妈最大，姐啊，为什么我们不能把这些钱都分了？皇后的位分可以看为今天我们在人面前被神赋予的一个服侍他的身份和机会。什么是今天我们在人面前服侍神的身份呢？刚才我们的诗歌讲的唱得很好，我们是基督徒，我们是神的儿女，是上帝的宝贝，是天国的子民，是军中的祭司，是拣选的族类，是福音的使者。这一些的身份包括教会中的牧师、长子、族长，所有的人都包括在里面。那什么是我们在人面前的一个服侍他的机会呢？今天我们在讲一个感恩的话题，所以你看自己是不是一个感恩的人，第一要问自己是不是真的明白今天你在耶稣基督里的身份，第二个要问自己有没有抓住眼前当下侍奉主的机会。
朋友，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我是玛丽姐妹，感谢你的收听，也希望你能为活在耶稣里福音施工祷告。如果你愿意用金钱奉献来支持福音节目，请在我们网站的首页点击奉献支持，与我们一起同工，带领更多的同胞来归向神的救恩。